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20号星期五，下面是国际新闻。据台湾传媒自由时报星期五10月20号报道，台湾的国防部及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正着手进行天宫三型防空导弹的量产，以及真情型天宫三型导弹的先导型批量生产，来到反制中共的导弹威胁。另外，考虑到导弹产量大，台湾军方规划在全个台湾新设12处天宫三型导弹阵地，未来将会整合长程预警雷达的共军飞弹情报资料，藉以提升反弹道导弹的防护效益。据报道，台湾国防部最新送交到立法院的天宫飞弹阵地整体规划与评估报告指出，为了确保重要防护目标安全并发挥不对称作战效益，台湾军方将原英式飞弹及天宫二型飞弹逐步提升为天宫三型导弹系统。十二处的飞弹阵地第一阶段已经在去年开工，计划在2025年完工。另外六处阵地的工程则从今年开始到2026年完成。据中科院今年公布的最新数据，台湾制造的天宫三型导弹可以防御多种空中威胁目标，并具备反短程战术导弹飞弹的能力，其中备有导控段寻标器、机动双列雷达，雷达可以同时侦察敌军多个目标，快速接近台湾防区。公开数据显示，天宫三型导弹仲具有360度垂直全方位接战、极音速飞行、中途引导，可以依机动雷达上链数据修正飞行路线，自动机可依指令调整尾翼修正方向，终端导引启动寻标器锁定目标，自动计算最佳拦截点等运作的特性。另外，它可以抵抗至少35G的过载，有利于在高速进行时急转向，并具有气热防护能力，能够承受至少2000度的高温。以色列国防部长约夫加兰特星期四10月19号对该国几十万地面部队说，准备攻入加沙走廊。以色列战机已经对哈马斯控制的领土发动了新的空袭。加兰特会见了驻扎在加沙边境的以色列步兵，对部队组织起来做好准备作出表示，但未有讲几时下令进攻。现在无论哪个从远处看到加沙，到时候都会从内部看到加沙。他说，我保证你们会看到。哈马斯10月7号对以色列发动令人震惊的跨国攻击，造成1400人死亡，其中大多数都是平民。之后以色列在边境集结了30万或更多的军队。在加兰特发表声明没几耐之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一段视频，视频中他同边境附近的部队承诺以色列将会胜利。即将对加沙进行地面攻入之际，英国首相辛伟成在美国总统拜登访问以色列之后，亦都访问以色列，表明西方对打击哈马斯武装分子战争的支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星期四10月19号表示，向生活在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提供有限度的人道主义援助是不够的，必须持续而且大规模地提供援助。这个需要不是一项小型行动，这个是向加沙人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持续努力。古特雷斯在开罗监督联合国援助行动的准备工作时对记者说，简单来讲，这个就意味着人道主义人员需要能够将援助运入去加沙，并且需要能够安全地分发援助。联合国秘书长在与埃及外交部长舒克里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发表讲话，埃及控制住进入加沙的拉法过境点，这个过境点对于国际社会向加沙运送救援物资的努力至关重要。古特雷斯表示，拉法是加沙人的生命线。俄罗斯星期三10月18号拘留了一名为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工作的记者，这个是俄罗斯今年逮捕第二名的美国记者。拥有美国和俄罗斯双重国籍的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编辑阿苏尔 庫爾馬舍娃被指控未有註冊為外國代理人。這名記者在5月因為家庭緊急情況前往俄羅斯，6月在機場被短暫拘留，護照被沒收。他星期三被逮捕，如果罪名成立的話，他可能面臨最高5年的監禁。俄羅斯在2020年將美國國會資助的自由歐洲電台自由電台指定為外國代理人。該獨立新聞網絡拒絕遵守這項附加條款，稱這個將會侵犯他的編輯流程，並將會限制他的工作能力。根據五國大樓最新的非機密評估，中國核武庫的增長速度超乎預期。一位美國高級國防官員警告說，中國軍隊的軍事增長有可能超過先前的預測。美國國防部星期四10月19日發表年度中國軍力報告，估計截至到5月份，中國軍隊的武庫當中擁有超過500枚可以使用的核彈頭，到了2030年將會擁有超過1000枚的核彈頭。去年11月底發表的報告估計中國擁有400多枚核彈頭，到2035年它的核武庫全可能有約1500枚彈頭。美國官員表示新的估計和他們先前的評估一致，同時補充說北京似乎加快了核武庫的發展，這種情況令人擔憂。阿富汗代理商務部長星期四10月19日表示，塔利班行政當局希望正式加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的龐大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倡議，並將會派遣一個技術團隊前往中國進行談判。自2021年塔利班掌控政府上台以来，北京一直试图发展和塔利班的关系，不过他仲未有其他外国政府承认塔利班行政当局。上个月中国成为第一个任命驻喀布尔大使的国家，而其他国家则保留了前任大使或任命了临时代办身份的使团团长。臨時代辦身份不需要向阿富汗政府正式遞交國書。我們要求中國允許我們成為中巴經濟走廊和一帶一路倡議的一部分。今日正在討論技術問題。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收聽有真的時事經緯環節。前美國副國安顧問博明星期三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北京接待俄罗斯总统普京，是试图在欧洲推动混乱，在中东推动混乱，最终试图在中国前院推动混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习近平星期三在北京与前来参加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普京进行会晤。在华盛顿参加中国论坛的博明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和普京试图颠覆一个和平的世界秩序，一个建立在民主原则上的从二战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世界秩序。中国在俄罗斯2022年入侵乌克兰之前和俄罗斯签订协议，建立无上限伙伴关系。习近平今年3月访问莫斯科，继续深化中俄关系。自俄罗斯2022年入侵乌克兰以来，中国从未对俄罗斯提出谴责，亦都不曾将俄罗斯的行为称作为是侵略。针对当前的以哈冲突，中国和俄罗斯都未有对发动袭击的哈马斯提出谴责。博明认为，现时习近平在北京接待普京，这个就是延续这种深化的伙伴关系。中国继续和俄罗斯独裁政权绑在一起，试图在欧洲、中东和台海推动混乱。习近平的重点是他所谓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是一个邪恶令世界深感不安的愿景，它是和平民主秩序的树立面。博明表示，这个是企图将独裁政权，也是独裁政权的轴心置于世界权力的顶峰，如果我们让它成为现实，这个将会是一个非常黑暗的世界，我们一定不能够被它实现。博明认为，美国是需要让中国知道和俄罗斯捆绑是有代价的，美国应该向我们的盟友靠拢，邀请其他的伙伴加入，并且向北京明确地表示他们将会付出相关的代价。博明表示，不单只是名誉的代价，肯定有名誉的代价，而且亦都有和独裁政权联合的经济代价。美国国务院星期三回复美国之音询问对习近平和普京会晤的评论的时候表示，我们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和俄罗斯结盟感到担忧。 在俄罗斯继续对乌克兰发动非法以及残酷的战争的时候，中国接待普京令人遗憾地展示了对俄罗斯的支持。我们之前曾经讲过，我们认为任何国家都不应该为普京先生提供推动侵略乌克兰战争的平台。郭明认为，虽然今年以来美中两国政府沟通以及高官会晤有所增加，但是这个并不代表美中关系真正回暖，这个是中国领导层的战术。他说，我在他们在中国发表的声明、讲话以及文件当中未有看到任何的迹象，表明他们希望同美国更密切地合作，或者是放松习近平正在追求的这些宏伟的全球野心。郭明认为，美国是需要看清中国的实际意图，在乌克兰战争以及是以哈冲突的问题上面，美国不应该相信欧洲领导人或者是世界任何地方的领导人，亦都不应该相信北京正在表达任何善意或者是良好的意图。今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财政部长耶伦、商务部长雷蒙多等高官相继访问中国。九月，国务卿布林肯在纽约会晤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马耳他会晤中国外长王毅。美国国务院多次表示，美中双方都在准备更多高层会面，十一月可能实现拜习会，但是具体的安排仲未确定。中国仲未对拜习会作出明确的表态。郭明表示，我不知道习近平有乜嘢嘅计划，他不公布自己的计划，因为他喜欢利用这种模糊性作为手段来对付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天真外交官，试图迫使他们作出让步。郭明表示，我们有时将外交视为是可以在真空当中完全独立发挥作用的东西，而真正的外交只有在硬实力、经济实力以及是愿意施加代价的情况之下才能够发挥作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卡拉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呢，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10月18号在美国总统拜登在特拉维夫发表讲话，表达美国对以色列坚定的支持的同时，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北京与他的亲爱的朋友俄罗斯总统普京是举行第42次会晤。有分析说，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争令到美国在欧亚大陆同时面临严峻战略考验的局势是雪上加霜，而这个可能会为中国和俄罗斯挑战现行世界秩序提供新的机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华尔街日报在这个星期的一篇报道说，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战争不单可能是引爆地区冲突，还是对世界权力平衡产生影响。美国和欧洲的资源将会被挤占，俄罗斯的压力将会缓解，中国将会获得新机遇。在加沙地带一家医院星期二遭到火箭弹袭击，导致数百人丧生之后，虽然以色列和美国的官员都已经将这个惨案归咎于加沙地带的恐怖组织，但是中东地区仍然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其中还有大批的抗议者还是聚集在美国驻贝鲁特大使馆外，表达对美国支持以色列的强烈不满。鉴于历史、地缘政治等等的一系列复杂的原因，长期以来美国一直被指责袒护以色列，目前的冲突更加令美国的在该个地区甚至是全球的政策面临着新一轮的严峻考验。纽约时报援引埃及前外交部长法克米的讲话，阿拉伯世界存在着巨大的愤怒，即使是那些不支持哈马斯的人亦都是如此。美国前助理国务卿、明尼苏达大学汉弗莱学院全球政策学教授斯瓦茨对美国之音表示，如果大家认为美国不承认巴勒斯坦人的权利和福祉，我们的地位可能会受到影响。 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刚刚结束了对以色列的访问，在展现对以色列安全的坚定承诺的同时，竭力避免战事升级。纽约时报星期三的报道说，拜登的以色列之行将会令他置身于一个悲痛以及是愤怒不断加剧的地区，不单止是针对以色列，而且是针对美国。天主教大学教授金马奇指出，目前的局势在某种程度上面削弱了西方关于乌克兰冲突的一些叙事。欧盟和美国或者其他支持乌克兰的国家提出的关键点之一是，针对乌克兰平民的攻击是完全非法的，从以色列军事行动危及到了加沙巴勒斯坦人生命的角度来看，这个看点起来是要复杂得多。他对美国将表示，随着危机的进展，俄罗斯和中国将会是真正试图利用这一点的两个国家，以指出西方的虚伪和无能。俄罗斯被认为在这次冲突最有可能坐收渔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中东的局势急剧恶化是美国中东政策失败的鲜明例证。普京指责美国从不考虑寻找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妥协方案，而是推行自认为是正确的想法，无视巴勒斯坦人民的根本利益。沙特颇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达希尔表示，最令到他沮丧的就是西方列强盲目采纳了以色列对事件的叙述。你反对占领乌克兰，你能否认是巴勒斯坦人被占领吗？达希尔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候就是这样。而天主教大学教授、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非常驻高级研究员金马奇说，并非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反对以色列，但是随着以色列进入加沙，很多全球南方国家都会有反应，这个将会成为了一种更加激烈的全球政治现象。抗议以及是沮丧，不单止针对以色列，而且是针对以色列的两个主要支持者，欧洲和美国。西方国家和一些的发展中国家的地缘政治旗舰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面早已经初露端倪，以哈冲突当中则是更为明显，给予了中俄乘机磨砺所谓全球南方外交新的机会。几日来，随着局势的发展，中国开始放弃最初似乎并不是刻意选边站的立场，转而贴近阿拉伯世界的立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10月9号曾经表示，中国对以巴冲突造成平民伤亡感到十分痛心，被认为是超越了前一日的声明，并且得到了当时正在中国访问的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的肯定。但是在几日之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亦是10月14号是表示，冲突的症结在于一直是未有还巴勒斯坦人民一个公道，而之后又在第二日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系通电话的时候批评以色列，说他的反击行动已经超越了自卫范围，呼吁以色列停止对加沙民众的集体惩罚。中国的目标是向发展中国家展示自己的一个替代选择，而且是一个更具吸引力的替代选择。巴黎战略研究基金会的中国问题专家邦达兹是对华尔街日报就是这样。而另外，虽然一些的非西方国家，譬如是阿根廷和印度表示支持以色列，但是很多其他的国家只是限于呼吁停火，甚至是对以色列发出指责。阿拉伯国家发表声明，将哈马斯的袭击是归咎于以色列的政策。非洲联盟主席马哈马特表达了对暴力的极度关切，声称对以色列以及是巴勒斯坦人民的生活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并且强调希望强调巴勒斯坦人民的基本权利，特别是独立以及主权国家的权利，这个是导致以色列巴勒斯坦紧张局势的主要原因。南非一项声明则是表示，新的战火是由于持续非法占领巴勒斯坦土地、持续扩张定居点、涉足阿克萨清真寺以及是基督教圣地，以及是持续压迫巴勒斯坦人民而发起。在东南亚人口最多的国家印度尼西亚，并且以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称作为是冲突的根源。马来西亚总理易卜拉欣是即是表示，西方官员一直是向他施压，要求他谴责哈马斯，但是我讲过，作为一项政策，我们是从以前就和哈马斯保持住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将会继续下去。巴西总统卢拉是领导的政党这个星期通过了一项决议，指责以色列犯有种族灭绝以及是战争罪。政策研究机构 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的一份报告总结了中东、北非地区以外的11个南半球国家，包括巴西、墨西哥、肯尼亚、尼日利亚、南非、孟加拉国、印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以及越南的官方反应。报告响指出，这些反应虽然是不尽相同，肯尼亚等明确表示同以色列站在一起，但是报告当中的多数国家则是较倾向于强调冲突的根源等问题。在10月7号哈马斯发动的可怕袭击之后数小时之后，美国就开始了向中东派出军舰以及战机，目前已经有两艘的航母部署到地中海的东部，而此外还有大约2000名的官兵处于高度的戒备状态。虽然美军直接参与冲突的可能性很少，但是纽约时报报道说，随着以色列军队准备对加沙发动地面战，美国指挥官对美国可能卷入冲突表示担忧。自奥巴马总统时期的重返亚洲以来，美国一直被认为是寻求将战略重中是放在和中国的竞争上面，而不是卷入一场令地缘战略既有资源达到的极限的地区冲突。在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之前，美国对乌克兰持续支持问题就已经引起了大家的担忧。正在美国访问的英国国防大臣沙普斯星期三是提醒说，不要分散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注意力，我哋唔好忘记乌克兰。沙普斯在接受政治杂志采访时候表示，让全世界都关注呢一点是非常之重要，我哋做得到，我哋可以同时关注欧洲同埋中东。就目前嘅战事而言，以色列同乌克兰被认为系唔同嘅武器需求，从 F-16 战斗机到阿帕奇直升机系发射嘅精确空对地弹药。以色列大量依赖的军备都不是在乌克兰的武器库之列，不过两国都是急需要155毫米的炮弹或者是一个例外。就在这次冲突爆发之前，美国媒体防务新闻今年8月份的报道说，以色列当时曾经通过一份价值6000万美元的合同订购了数万发155毫米的炮弹。之前纽约时报亦都曾经报道话，美国从以色列的库存当中调用了大约30万发的155毫米炮弹是供应给乌克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最近援引多名国防部官员的消息报道话，由于可能需要支撑日益稀缺的弹药储备来支持乌克兰和以色列两场不同的战争，五角大楼内部的担忧正在加剧。以色列国土部是曾经在2014年8月报道说，以色列在当年持续住一个多月的加沙战争当中使用了至少32000多枚炮弹，而另一项以色列、乌克兰甚至台湾都需要的武器多管火箭系统、以色列军队的 M270 系统和美国提供给予乌克兰的海马斯火箭系统、车辆系发射的 GPS 的制导火箭极为相似。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官网的介绍说， M270 采用了哈马斯相同的弹药，这个使到它能够同美国以及联盟部队进行互操作。即使不同战争对武器的需求不尽相同，但是分析人士指出，不同的武器系统最终出于是同一个军工基础。纽约时报在这个星期二的一篇报道说，中东战争令国际军售激增，令美国的军工能力面临着严重的挑战。报道仲表示，主要的瓶颈仍然是制造能力，我们需要一个满足这些要求的工业基地。除国务院外，另外一个负责对外军售的政府部门国防安全合作局的局长赫希是对该部说，所有参与者、盟友、合作伙伴、行业都知道这个是一个重大的挑战。就在这次以哈冲突的几日之前，美国国会任命一个跨党派委员会公布的一份报告指出，美国必须要做好同中俄同时打两场战争的准备，但是对可能在2027年至2035年出现的潜在的生死攸关的挑战准备不足。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非常驻研究员马明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说，乌克兰和以色列是需要不同的武器系统，美国并不需要作出是艰难的选择，但是美国国防工业基础比以前是少很多，如果以哈冲突变成一场漫长的战争，当谈到是继续以我们到目前为止支持乌克兰战争的水平来同时支持这两个国家的话，这个可能会成为一个问题。 马明翰指出，毫无疑问，中国同俄罗斯将会利用这一场的危机来展示自己是享受压迫的贫穷国家的捍卫者。但是问题的另外一面就是，这个亦都给予了美国提供机会，可以使到美国来推进自己同以色列等国家的关系，当然亦都是包括整个欧洲同亚洲其他自由民主国家的关系，譬如是日本、南韩、澳大利亚等等。马明翰说，战争的走向从来都是难以预测，以色列亦都仲未明确地展明将会如何行动，事态发展可能会重塑全球秩序，使到中国、俄罗斯以及美国的其他对手以及竞争对手更加容易实现自己的目标。但是现时断定他们已经完成仍然是为时尚早。天主教大学的金马奇表示，中俄虽然可能会在国际政治方面有机可乘，但是抗日持久，中东冲突亦都会令两国有巨大的经济利益的损失。他们唯一有所收获的可能就是一些公众舆论，在全球南方的国际看法当中。金马奇认为，趋势线对中国的支持多于对欧洲和美国的支持，但是这个只是公众的舆论，而不是地缘政治最重要的基准。美国媒体报道说，预计在未来几日之内，拜登总统仲将会提请国会批准大约是1000亿美元的紧急资金，用于向以色列、乌克兰以及台湾提供军事援助，并且加强美墨边境安全。美国前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明尼苏达大学的斯亚茨说，未来几个星期非常之关键，对美国以及是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关系来讲是至关重要。但是我们仍然是正在是处于事态的发展当中，所以他是认为很难作出明确的结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华盛顿报道。
中国最近在与世界打交道的时候，采取了更加温和的态度，释放了一名澳大利亚记者，邀请美国军方参加国防论坛，并且同意与斯里兰卡达成一项42亿美元的债务重组协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应对多年来最严重的国内经济问题之际，对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对手和合作伙伴采取了和解的态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应对多年来最严重的国内经济问题之际，对竞争对手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伙伴采取了和解的态度。分析人士表示，尽管美国因为关注中东危机而受到美国的欢迎，但新的基调可能并不意味着持久的变化，而且曾经的紧张局势可能很快就会重新出现。荣鼎集团分析师、中国外交关系专家洛亚巴尔金表示，目前中国希望向世界保证在商业方面一切照常进行。巴尔金对路透社说，他们的领导人已充于向外国投资者保证，他们同美国及其亚洲和欧洲盟友的关系不会陷入单向螺旋式的升级。上个礼拜，中国释放了澳洲新闻主播成雷，北京以国家安全为由拘押了他3年，这个是中国和澳洲关系升温的最新一步，亦都为澳洲总理访华扫清的道路。美国受邀参加即将在北京举行的国防论坛，咁又标志着军事交流的解冻，而且习近平上个礼拜对参议员舒默率领的美国代表团表达了善意。习近平这个星期将会主持纪念“一带一路”倡议10周年的论坛，北京方面已经同斯里兰卡就重组超过40亿美元的债务达成一致意见，并签署了一份重组赞比亚债务的谅解备忘录。赞比亚是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第一个拖欠债务的非洲国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希望美国和中国双向而行，推动美中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并补充说，中国高度重视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中国的外交转变正值习近平面临各种压力之际，其中包括因资本外逃、房地产危机和青年失业率高企而加剧的经济衰退。美国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林和立表示，习近平正在同西方大国交好，减缓跨国公司撤离中国的步伐，并且应对中国被切断全球供应链的局面。中国并没有在所有问题上改变基调，北京并没有放弃同菲律宾在南中国海的海上对抗升级， 但同時，中國希望深化和發展中國家的政治和貿易關係，這個既是出於經濟原因，亦都是習近平推動包括全球南方在內的多極世界秩序的一部分。中國希望反駁這樣的一個觀點，亦即一帶一路倡議透過基礎設施和其他投資連接亞洲、非洲和歐洲的計劃，是一種導致一些國家沒辦法償還貸款的債務陷阱外交，在債務問題上對斯里蘭卡和讚比亞的讓步可能會有所幫助。總部位於北京的智庫中國與全球化中心理事長王輝耀表示，一帶一路倡議的目的始終是幫助發展中國家。他補充說，該計劃應該被視為類似於二戰之後美國重建歐洲的馬歇爾計劃，但目標是發展中國家。從政治角度來看，中國外交部長秦剛和國防部長李尚福的失蹤，令到習近平為應對與美國日益激烈的競爭而專注於外交政策和安全工作的努力變得更加複雜。穩定同美國的關係包括習近平同美國總統拜登在即將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峰會上舉行會晤，可能會為中國帶來喘息的空間。但隨著明年美國大選以及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可能重返總統寶座，一些人認為拜登幾乎並沒有做出太多讓步空間，特別是在中國的核心問題上，包括美國限制半導體出口和貿易關稅。中國在台灣明年一月大選前進行的任何軍事演習，亦都將會同西方發生摩擦關係。美中關係專家、美國企業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扎克庫伯表示，兩國關係中的根本緊張局勢仍然存在，接觸只是暫時升溫，緊接著很可能會出現另一場低迷。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
第十五届奥斯陆自由论坛10月18号在台北召开，总计有来自十国或者地区的人权运动者担任讲者，分享最新人权倡议。针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同日进行的习普会，有人权人士批评这个是独裁者和极权的国家日渐扩张的跨地域合作，民主国家应该结盟抗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国际年度人权盛会奥斯陆自由论坛以庆祝团结力为主题，第四度从挪威的奥斯陆移师台北。主办单位美国人权基金会表示，希望彰显台湾在人权领域的独立性。来自十个国家或者地区的人权运动者齐聚今年的论坛，包含西藏社会运动家拉莫、香港社会运动家邵南以及台湾立法院人权委员会秘书长吴以开希等人，都在台北的论坛当中分享了各国的人权发展现况。针对习普会，香港社会运动家邵南在会当中是表示，这个代表独裁者以及极权国家的跨国合作日渐扩张，将会让全球人权运动者倡议的难度随之增强。他说，中国不断加大力度跨国镇压异议人士，例如派出秘密警察追踪或者深入社群渗透，以打压来自香港以及西藏等地流亡在外的异议人士。而这一套的打压手段更加成为了俄罗斯、伊朗以及白俄罗斯等其他极权政权的仿效范本。邵南呼吁，当中俄大国的独裁者联手的时候，全球的人权倡议者应该一致团结，除了推动民主自由国家的结盟之外，亦都透过分享经验以及知识来共同抗衡全球极权的扩张。流亡加拿大的西藏社会运动家拉莫则是在论坛当中分享了西藏的人权发展，他批评中共正在扼杀西藏人的身份认同，亦都用人民监听等各种的手段让流亡人士闭嘴不再敢言，因为中共蓄意设计封锁议题，让各个社群被审查禁声，使到全世界现时对西藏议题的能见度偏低。针对中国日前以低票连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会员，拉莫大表遗憾，他呼吁全球民主国家团结并且制裁中国，才能够让中共垮台，亦都才是台湾等自由民主国家的共同胜利。总部位于纽约的美国人权基金会会长哈佛森在论坛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直指，中共是全世界最大的犯罪组织，他不单止打压中国自己本身国家的人民以及少数族群的维吾尔人，还是多类型网络犯罪以及是盗取其他国家科技背后的黑手，更加实施严苛的言论审查。 他仲指控中国出资或者是以外交支持其他国家的独裁者，因此备受全球人权团体的关注亦为谴责。相较之下，哈佛森说，台湾虽然面对中国持续的威权施压，它是始终是一个人民可以自由生活的国家以及民主标杆。他说，奥斯陆自由论坛第四度在台湾举行，彰显为人权发声的重大行动。哈佛森这个星期同台湾立法院院长游锡堃会面的时候，曾经提及到他在2010年首度到台湾的时候，遭到台湾前总统马英九禁止批评中国的往事。对此，他表示重提13年前的奇特经验并无他意，只是为了强调他不接受任何言论的干涉，因为任何国家的领导人都不应该要求人权倡议者禁声，这个是很差的做法。位于台北的立法院人权委员会秘书长吴以开希亦都是在论坛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共对台湾要求是很简单，就是投降，所以台湾人的抉择并非同中共打好关系，而是要不要是放弃自由。他说，两岸的斡旋空间已经是消失殆尽，因为两岸关系同世界的格局虽然变得越来越简单，它亦都越来越艰难。吴以开希仲在论坛的会前的记者会上表示，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的时候，全世界误以为同中国交往、经济合作能够增进商业利益或者是中国的自由开放程度，但是俄乌战争以及以哈冲突都证明了，全世界若然不再坚决抗衡中国，将会再次落入纵容俄罗斯发动战争的后果。他说，他自1996年移居台湾，目睹台湾如何靠人民的力量开展民主改变，令到他学到了民主的意义，亦都参与了台湾的民主化。他说，台湾民主化的过程太过卓越，台湾不单止是亚洲的民主灯塔，更加是世界的典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台北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泰国新任总理蔡塔正在北京对中国进行为期4日的国事访问，观察人士分析，蔡塔此行有可能为泰国争取到更多的中国投资，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晤象征泰国同时对美中友好，双方还可能触及国安问题。此外，两国料将加强旅游合作，但短期内泰国恐怕是很难看到大批的中国观光客回流。下面的真地记者林柏宏在台北报道。
中国官媒人民日报报道，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星期二在北京会见了到访的泰国总理蔡塔，表示中方祝贺泰国新一届国会以及内阁顺利履职。中国全国人大是愿同泰国国会保持多渠道多领域友好往来，为两国合作以及是共建一带一路提供法律保障。蔡塔则是表示，泰国政府高度重视发展泰中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一带一路合作，密切人员往来以及人民交流，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刚刚在今年八月底当选为泰国第30任总理的地产大亨蔡塔，是在10月16日启程前往中国进行为期4日的国事访问，并且是在17日以及18日参加在北京举行的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蔡塔10月17日行程满档，他在当日会见数名中国商界领袖，包含中国中信银行董事长朱学新、中国中车集团董事长孙永才、平安集团执行董事谢永林、小米集团副总裁兼首席财务官林世伟，以及是阿里巴巴全球数位商务集团执行长蒋凡。蔡塔在同日在前身为推特的社群媒体平台 X 上面表示，这些公司都是有意愿在泰国投资，有一些企业则是已经是进驻泰国，他邀请这些公司加大在泰国投入的资金，曼谷政府亦都将会提供支持。对此，泰国马希隆大学政治学副教授西里文纳布表示，蔡塔此行同数家中国龙头企业见面，显示促进中国对泰国的经济及商业投资是蔡塔访华行的重点。
西里文纳布是对美国真表示，不单止是泰国和中国，蔡塔亦都力促泰国和东盟或者是其他国家扩大经贸交流。他说他充当一个业务员，试图邀请投资者来泰国，而泰国更多的外资意味着泰国在蔡塔的执政期间将会有更多的机会获得经济发展。所以他认为这次访问对泰国政府来说是大好机会，亦都令到蔡塔可以对中国介绍自己，或者还能够让蔡塔看到中国和泰国之间的任何投资的可能性，可能为泰国吸引到更多的中国投资。路透社10月17号引述泰国投资委员会 BOI 的数据报道，泰国今年1月至8月总共是收到价值3652亿泰铢，大约是101亿美元的外国投资申请，比去年同期增长 73%， 其中中国的企业的投资额达到903亿泰铢，同比增长近三倍，显示虽然中国经济成长放缓，但是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泰国的投资正在加快，这个对蔡塔来讲是一个可喜的推动力。而此外，西里文纳布仲表示，从泰国新任总理连接两日应邀参加适逢十周年的一带一路论坛，显示这个大型基建投资计划对于力拼疫后经济复苏的泰国来讲是非常之重要。不过台湾暨南国际大学东南亚学系副教授黄文岳则是指出，中泰高铁以及是克拉运河计划这两项中国在泰国最重大的一带一路项目，都不太可能因为蔡塔的访中行而获得飞速的进展。黄文岳对美国之音表示，在目前中国内部的经济不振、泰国内部的政治情势仲未稳定的情况之下，是否中泰高铁会受到进一步的推进，他是认为这个是非常之值得怀疑。而另外，克拉地峡兴建运河计划曾经在去年有传出开挖的消息，但是实际上泰国甚至是中方对于运河开挖是非常之敏感低调，所以说他们是可以合理地推测目前这个计划能够可能某个程度上边仲停留在纸上谈兵，在近期应该不会有大型的动作。华盛顿国家战争学院教授阿布扎则是表示，不单止是泰国是需要中国，中国企业其实亦都对泰国扩大投资兴致勃勃，因为泰国可能在中国企业进军东南亚的过程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阿布扎是提醒，部分来自北京的要求可能成为两国经贸合作的隐忧。阿布扎透过电子邮件回复美国之音，虽然同中国的经济关系很重要，但是泰国有时候对中国不太高兴，曼谷对于中国要求中老高铁延伸至曼谷的压力，以及是相关建设计划的贷款和利率是感到不满。除了港招外商到泰国投资，曼谷政府为了加速疫后复苏的脚步，目前施政重点之一是聚焦在身为泰国经济重要支柱的旅游业上面，希望藉着由刺激观光重振经济，并且是将对象锁定在疫情前泰国最大游客来源的中国。根据统计，2019年有3990万名的观光客入境泰国，其中有1100万人是来自中国。然而今年1月至7月中国仅仅是约有183万人次造访泰国，已经不再是当地的最大客源地。为了促进旅游业的发展，泰国在今年9月宣布对中国护照持有者实施为期5个月的免签政策。不过曼谷在10月发生的一宗枪击案导致了一名中国公民丧命，外界是忧心这宗事件可能会重创泰国的观光业。暨南大学的黄文岳表示，预期蔡塔的访华行会同中国讨论两国旅游合作，而北京亦都好有可能借力使力，在国内加强宣传的力度，试图让中国观光客回流泰国，藉此扩大中国对泰国的影响力。但是即使是中国实行相关的政策，能否达到实际的效益仍然有待观察。黄文岳表示，将观光客给予武器化这种的事情一直是习近平执政里面非常之大一个特征，这一次泰国新的总理蔡塔到访，中国以大量的观光客来回报这个事情，黄文岳认为是可以预期，但是实际上中国疫后经济复苏的情况是很不理想，所以说泰国恐怕也都难以恢复在疫情之前的荣景。
除了預料和中國觸及到經貿亦是觀光的議題，泰國和中國的政治關係可能亦都會因為泰國新任總理首次對華的國事訪問而獲得加強。泰國公共電視台10月14日報導說，蔡塔預計在10月19日下午前往天安門廣場敬獻花圈，並且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舉行峰會。以泰國戰略大方向來看，馬希龍大學的西里文納布表示，由於蔡塔9月24日才結束為期4日的美國紐約行，10月就到中國進行訪問並且會見習近平，顯示曼谷新政府試圖在美中兩大強權當中取得平衡，不願意輕易選邊站。西里文納布說，泰國不單止是僅僅是選擇在中國或者是美國兩個大國之間結盟，他們更加似是與雙方保持雙邊關係。泰國是一個中立國家，我們並非只選擇和任何一個大國站在一起，更加似是每個國家的夥伴，不單止是跟中國政府，還有是跟美國政府，以及以美國為主的聯盟做朋友。暨南大學的黃文鄂則是表示，習近平去年11月親赴曼谷參與亞太經合組織會議，算是給予泰國非常大的面子，亦都因此蔡塔今年的北京行是在外交上作為對北京的回禮。而泰中兩國可能藉著由目前友好的政治關係交流國防合作。黃文鄂表示，烏俄戰爭發生以後，實際上泰國的角色一直是比較緩慢，蔡塔的中國行會不會接觸到國安相關的議題，或者是一些非傳統安全議題，他是認為可能亦都需要關注。國家戰爭學院的阿布扎則是表示，蔡塔和習近平的會晤仍將聚焦經貿的議題，特別是目前中國房地產市場持續低迷，蔡塔會希望是中國房地產的投資者能夠轉向投資泰國。不過阿布扎亦都表示，泰中亦都可能將武裝衝突未止的緬甸危機，以及是近期在泰緬邊境頻傳的詐騙事件端上台面討論。阿布扎說，緬甸軍隊是若然是擊敗民族團結政府，並重新將該國打造成是邊境市場，符合泰國亦是中國的共同利益。自政變以來，緬甸的整體外國投資有所下降，但是這個並不包括泰國和中國的投資。泰中雙方可能還會討論近期中國和泰國與緬甸、老窩以及是柬埔寨邊境的經濟特區、打擊詐騙中心以及跨國犯罪問題。現時中國正在對泰國施壓，要求引渡水溝局的頭目。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柏宏台北報導。
怎樣可以輕輕鬆鬆學英語會話呢？
聽美國之音粵語組製作的流行美語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還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紹兩個美國年輕人常用的詞彙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約了你啦，
到時見啦。
地溝油曾經在中國和台灣引爆食安危機，但是在歐盟2026年即將開徵碳稅的規章當中，它是搖身一變成為全球航空業減碳的救命油。基於永續航空燃油供不應求，全球開始瘋搶回收廢油，而中國因為龐大人口的食用廢油量高，注定在這場永續燃油的競賽當中佔盡定價的優勢，並且對台灣形成不公平的政治牽制，使它是建立永續航空燃油產線的計劃是慘遭封殺。下面是美國之音地區記者林乃娟在台北報導。
在全球淨零碳排的趨勢下，地溝油經回收再製成生質燃油，搶在歐盟開徵碳稅之前成為了全球航空業減碳的救命油。隨著永續航空燃油敲響最新一波氣候生存戰的戰鼓，坐擁龐大人口產出食用廢油的中國佔盡先天的優勢。位於南台灣高雄的食用廢油回收業者永瑞實業董事長林修安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中國的食用廢油量是他們發展永續航空燃油產業最重要的原料和最大的優勢。歐盟即使擁有成熟的永續航空燃油的製程和技術，每年都需要是從中國進口約200万吨的食用廢油。他預估未來廢油是如果變成稀珍的資源，中國或者會限制出口。
谁的 face 用油数量是最大的，谁生产的 SAF 的数量是最大的，往往是由老大来定这个全球市场的价格。
他说边个的废食用油的数量最大，边个生产的永续航空燃油的数量是最大的，往往就是由老大来到定这个的全球市场的价格，所以他永远都会有一个天花板在这里。相对咁样，数量比较少嘅呢啲国家一定冇价格上面嘅话语权，你亦都唔可能回收嘅收购价格系高过中国。中国市场咁大，人咁多，佢嘅原物料可以系咁低廉，你点样同佢竞争呢？拥有14亿人口嘅中国系全球最大嘅食用油嘅消费国，比排行第二嘅印度仲多出40%左右嘅总消费量。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同埋联合国粮农组织嘅统计。中国的食用油的消费量在2021年是达到4123万吨，约占全世界的两成。对于加速使用永续航空燃油来到实现航空减碳的目标，全球已经有共识。据联合国10月4号发布全球盘点报告的规划，以燃料或者收费吨公里来到衡量的全球燃油效率每年将会提升 1.42% 至到2035年的 1.6%。在这个减碳的大潮之下，航空业将会成为重点的规范的对象，符合欧盟规定的永续航空燃油因此顺势成为航空业的救命索。根据国际能源署的统计，全球航空业的减排量约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 2.5%， 这个数据看来是不起眼，但根据英国牛津大学气候科学家克洛韦尔的形容，相当于全世界第六大国的碳排量，仅次于中国、美国、印度、俄罗斯和日本。因此欧盟9月13号通过最新的规定，要求所有在欧盟机场起降的航班都要是添加永续航空原油，比例从2025年的 2% 提高至2050年的 70%。 而自从2026年起，航空公司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如果超标，将会逐步取消碳税豁免。永续航空燃油包括是任何由有机物制成的生质的燃料，好像是由农林业废弃物、藻类、生质废弃物、废食用油、特定动物脂肪和回收废弃与是塑胶制成的喷射的燃料。根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估算，永续航空燃油比传统的燃油可以减少80%的碳排量。荷兰皇家航空在2011年成为全球第一家使用永续航空燃油的商用客机之后，十多年来永续航空燃油的热度不减，而且年年供不应求。据有关的估计，截至2022年底，全球有超过45家的航空公司，超过51万的航班使用永续航空燃油。随着国际航空业展开抢油大战，全世界最大的永续航空燃油制造商芬兰籍的纳斯特索性与美国速食业公司麦当劳和 Taco Bell 是合作回收废油，而且纳斯特计划在新加坡扩厂，一旦完工，未来预估每年可以生产100万公吨的永续航空燃油，届时新加坡亦都将会顺势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永续航空燃油的生产国。除了新加坡之外，美国和澳大利亚亦都积极发展永续航空燃油，其中美国运输部、能源部和农业部组成跨部会的机构，联手推动永续生质燃料，而澳大利亚的绿色投资银行就集中投资永续生质燃料。台湾亦都不落人后，目前台湾的长荣航空和华航都公开承诺逐年提升永续航空燃油的使用的占比，以于2050年达到是净零排放的目标。但成本是最大的痛点，因为地沟油提炼的永续航空燃油价格是比传统的燃油是贵2到7倍。华航表示，五月首次添加 10% 永续航空燃油的示范航班从新加坡起飞，单趟成本增加新台币30万元，约合9674美元。而长荣的评估就显示，如果所有航班都添加 2% 的永续航空燃油，一年的燃油支出将会高出新台币28亿元，约合9000万美元。据一位不愿意具名的航空业的人士透露，
为了降低永续航空燃油的造价，台湾民航局多年前评估过台湾的生产技术之后，曾经委托国营石化公司中油向联合国辖下的国际民航组织申请设厂，因为各国的永续航空燃油产线需要先经隶属国际民航组织的国际航空碳抵消和减少计划的认证。以上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林乃娟在台北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每日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恐怖攻击，以及是美国保证支持以色列之后，有人好快咁质疑美国对以色列嘅防务支持是否会削弱我哋对乌克兰嘅承诺。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表示，我哋对以色列嘅安全支持将会继续牢不可破。不要误解，只要需要，美国就将支持乌克兰。美国10月11号宣布对乌克兰追加价值2亿美元嘅安全援助。而与此同时，奥斯丁部长在北约第16次乌克兰防御接触小组会议上面表示，这个世界各地大约50个善意国家组成的联盟共同承诺向乌克兰提供超过330亿美元的安全援助。不过他表示，我们都知道不能够低估普京的恶意以及沮丧的程度。
We should be ready for the Kremlin to again bombard Ukraine this winter with cruise missiles and drones.
奥斯丁表示，我们应该为克里姆林宫今冬使用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再次轰炸乌克兰做好准备。我们应该预料到普京的部队对乌克兰的城市、平民和重要的基础设施进行残酷以及蓄意的攻击。奥斯丁部长警告说，普京打击平民是希望摧毁乌克兰人民的精神，让他们陷入严寒和黑暗。
Putin hoped to demoralize the Ukrainian people. Instead, he demoralized the Russian military.
奥斯丁表示，普京希望打击乌克兰人民的士气，他却是打击了俄罗斯军队的士气。普京希望孤立乌克兰，他却是孤立了俄罗斯。所以这场的侵略战争当中，人人都不应该假设时间在克里姆林宫一边。奥斯丁部长说，我们团结，普京孤立，人人都知道利害关系，了解乌克兰为保卫自己而战是为什么那么重要。
Ukraine matters becausePutin's war of choice is a vast and urgent threat to security in Europe.
Ukraine. 奥斯丁表示，乌克兰重要是因为普京的选择战争是对欧洲安全的巨大以及是紧迫威胁。乌克兰重要是因为俄罗斯对平民的暴行侵犯了我们的共同价值，威胁法治。乌克兰重要是因为俄罗斯打击乌克兰的粮食正在是蓄意，令到世界各地的无辜民众挨饿受苦。乌克兰重要是因为如果强权可以侵犯他们的同埋和平和民主邻国而不受惩罚，将会剥夺让世界在二战结束之后变得如此更加安全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奥斯丁部长对乌克兰防御接触小组说，这个令到我们再次团结起来，我们对乌克兰和平力量的支持将会在任何季节或者是任何风暴当中是轰然不动。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